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系列。我们这几个讲字谈的题目是究竟忙些什么。从前几集的铺排里面，我们帮大家把这个议题的解决的方法把它导引到所谓的人生意义的层次上面，所以今天也要继续来跟大家谈人生意义这么一个看似好像蛮伟大的议题哦。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这些人生的意义呢，应该只是从佛教的眼光来跟大家分享，当然最后的如何抉择就还是要看观众自己了。我们说之前有跟大家说，选择人生意义的时候可以从世间法的角度不同的角度去切入，比方说积极的行善啦，比方说不做亏心事啦，这些都是我们所要赞叹的，所要赞扬的。如果你们要观众朋友们选择是这样的人生观的话，我们也一定是一定是呢给予赞扬，给予称颂。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另外有更深入的人生观，就是所谓的佛教的人生观里面所蕴含的层次跟里面所蕴含的丰富的义理，可能是观众朋友们呢之前也都没有接触过的。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借这样一个短暂的时间来稍微让大家能够一窥里面的堂奥。我们说佛教所接触的人生观跟前面基于世间法所引申出来的人生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谈到的上一次最后的时候谈到的是所谓的烦恼的层次。那当然一般人在面对所谓的烦恼的时候，很显然的比方说一般人所看到的烦恼不外乎是什么呢？比方说今天的工作顺不顺利啦，或者最近有没有跟眷属吵架啦，最近小孩呢是不是都不听话啦，难以管教啦，甚至说呢在外面是不是碰到一些你难以接受的事情啦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所存在的所谓的烦恼。当然这个烦恼也包含说因为无常变化所导致的种种的失落比方说每一个人不在人生的旅途上都恐怕都必须要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那么这一类型的这类型的这个烦恼可以说是人生处处皆是所以才有一句话讲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嘛，它的道理就在这里。那么对治这些烦恼的这个方式呢一般我们在世间法上面我们会想到的解决的方式通常比较近似于见招拆招。比方说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来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空地上面 布满了许许多多大石头，我们要能够前进的话，很显然的，我们呢采取的方式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比方说，一般人采取的方式，当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好像要在这样一个布满了石块的这个地方要前进的时候，首先一般人所做的采取的作为，很可能就是费尽心力的把眼前所面对的石块呢，仔细把它敲碎了，然后这一步才开始往前踏出去。所以就是变成说，您每次前面只要面对一个石块的时候，您都要拿出所有的工具出来，然后很费心费力的把这个石头呢彻彻底底的把它打破打碎了之后，您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进。这就是一种因应烦恼的方式。对于每一件的烦恼，我们都是呢因应这个个别的烦恼的状况，然后呢再想办法各个的击破。所以这种方式其实是非常多，我们在世间的方式碰到烦恼的时候非常多常发生的方式，也就是针对每一个单独的烦恼，我们都想办法一一的如何的去对治它，去摧毁它，然后我们自己才继续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好，这是第一种我们会想象到的对付烦恼的方式。那么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呢？当然有。因为我们如果说想象说，如果我们眼前的布在我们前面的这些大石块，这些石块你可以想象说，这些石块跟石块中间呢并不是完全都没有缝隙可以通过的。所以当然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现在能够知道说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前进的话，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怎么样呢？可以顺着这个方向，然后不要费心费力的去敲击每一个石块，我们采取的作为也许就是呢绕过去，从空隙里面绕过去，只要不违背原来的大方向，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从现有的空隙里面绕过去，而不需要这么费力。那由于绕过去的方式呢，很显然的跟前面一种方式比较起来，费心费力的程度就减轻很多了，也比较容易接收到这个成效。当然这里面呢，我们用这样子两种世间人常常想到的对治烦恼的方式呢，来用这样大石块横在眼前的方式来给大家做比喻。前一种是等于一般人碰到事情见一件事情才解决一件事情的方式，那就是每一个大石块都得要用心去敲敲打打。第二个方式呢是什么样的方式？第二个方式其实就比较像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少欲知足随缘因应的方式。因为你就是因应眼前的状况，你可以决定，我如果不需要真的这么认真去把它敲破的话，那么我可以绕道的话，我就不妨绕道就好了嘛。所以这个方式呢，显然比第一种方式要省力，要有效率，更有效率。但是这个方式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它的大原则是说，你得要知道你往哪个方向走，并且呢你还得要这个石块跟石块中间还得要有足够的空隙。如果你都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的话，请问这个空隙要怎么去寻找，怎么去迂回，怎么去绕过呢？同样的，如果前面的空隙不够大的话，您是不是也一定得要拿出工具来敲敲打打一番，才能够迂回前进呢？所以我们说少欲知足跟这个随缘的这些事情来讲的话，确实它是蛮符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譬喻的情况啊。你得要有指导原则，得要建立好适当的人生意义，才能够谈随缘。并且呢，随缘正因为说你是随顺着世间的因缘变化，所以如果世间的因缘的变化恰巧就像我们刚才举的石块跟石块之间没有足够的空隙让您能够游移过去的话，那对不起，您还是得要辛辛苦苦的把这些石块呢想办法把它给它掘松了，或者是把它呢破开了，您才有办法往前进。好，这是随缘的状况。那么佛教谈的呢，佛教对于这些烦恼的状况 当然，对于这些一切解决，前面两种解决烦恼，我们用十块来譬喻的方式呢，佛教对于这些都是随喜赞叹的，只要您能够解决烦恼都好。可是佛教所重视的其实更是呢，如何根本的去解决烦恼，面对烦恼。如果再回到前面刚才举的，我们在布满崎岖大石块的这个路上要如何前进的这个例子来说的话，那么佛教里面在面对这些烦恼的时候，最起码的方式啊，最起码的方式呢，是呢，要希望我们在不是要把这个所有的力气都花在这些石块上面，而反而要能够反过头来反观我们的自身，也就是每一个人从无始以来牢牢执着的这个我。那佛教所重视的是说，一旦你能够把我这个现象、这个观念或者这个执着，把它好好的处理的话，那么当你在面对石块的时候，如果你的我越淡薄的话，就相当于你的身段越柔软、越纤细，以至于说这些石块都不再是你的障碍。甚至我们可以说，佛教的这个我们说解脱方面的话，如果真的能够证到解脱的这些正果的话，那就相当于说我们这个我这个色身，在刚才的这个布满石块的路上前进的这个譬喻里面，色身就好像消失了一样。那你一旦色身消失了，或者是色身不再是一个障碍的时候，当然你在沿着这个路上前进的时候，既然没有可以执爱的色身的话，那么石块对于你来讲又怎么会有什么样的执爱呢？所以所有这些石块对你来讲也不再像你有色身的时候那种会障碍你的石块一样啦。这个时候你在看这些烦恼的时候，烦恼已经都影响不到你了，你在看这些石块的时候，石块也都影响不到你了。这个是第一层的解脱的境界。那当然如果再升一层去看的时候，再继续用这个比喻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再继续看下去的话，不仅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色身在你行进中已经不能够跟这个石块起交互作用来妨碍你的行进，并且呢，在你更进一步修为的过程中，这些解脱的正境会让你在面对这些石块的时候，所有这些石块会从根本性的改变发生了根本性的这个性质的改变。所以不仅您的本身的我本身的色身已经不能够障碍你前进，而且所有这些路上的石块也全部都不再有任何一个能够障碍你了。也就是说，我跟我所的所有的这个所有的障碍都已经全数都已经不存在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大解脱的境界啊。所以从这个例子上我们给大家看的就是说，佛教其实对于烦恼的剖析跟这个接诸人们如何对治烦恼这个上面呢，佛教有非常非常精深的义理跟行门啊。光是我们上次讲的，光是烦恼来讲，分成见惑跟思惑的时候，就已经光是见惑的层次的话，就已经触及到了层次，就已经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到的维系的层次了。正因为有这样维系的，有这样深入的探讨，所以才有机会呢，超越了我们刚才讲的在石块之间迂回前进的那种做法，而是根本性的解决了我们的色身跟石块之间所产生的障碍。好，这是佛教对于烦恼的本源有深刻的探讨跟对峙。以这个来说呢，佛教可以说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几个基于世间法而来的人生观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其次，佛教的人生观所关注的我们可以发现说，前面的这些我们谈的世间法的人生观所关注的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大概都是在呢我们所认知烦恼的这个时间点的前后。 那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的把它摊开来看的话，用世间的眼光来看这些人生观的时候，大概我们所能够思考的范围不会超出我们这一生啊，也就是我们这一世。那么可是佛教谈的这个生命观呢，是横跨三世的，也就是既有过去，也有现在，也有未来。我们的生命是横跨于三世的。当然这里要跟大家呢先打一剂预防针，佛教所说的这个生命呢横跨于三世呢，并不是说有一个灵魂能够在过去存在，然后现在继续存在，未来也持续存在，不是有像一般人所说的灵魂那样的横跨三世的存在。那样子佛教所谈的横跨三世的状况呢，这个状况呢比较维系，比较复杂，我们呢在这里呢暂时不讲，只跟大家强调，绝对不是所谓的灵魂在这个过去存在，现在存在，未来存在，绝对不是这样子。那佛教因为谈生命有不止于这一世，有过去世，也有未来世，所以很自然的会谈到所谓的生命在这个世间轮转的过程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的状况，碰到什么样的际遇。那所以这个呢就无可避免的会触及到所谓的这个三界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呢所看到的是我们所看到的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人间，跟伴随着人间的这些旁生，其实只是现在我们肉眼所见的很有限的世界。但是呢这个呢其实佛教所看到的这个世界观是远远超过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切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才会谈说整个的这个世界有分三界，分成欲界、色界跟无色界，而我们人间也不过只是欲界里面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啊。所以既然谈这样子的话，人间只是一小部分，而生命又是横跨三世而存在啊。我提醒大家，这个存在并不是像灵魂这样子啊，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么既然有这个存在的话，那我们就无可避免会谈到所谓的轮回的问题。所以如果佛教在谈人生观的时候，一定不会把我们的人生界定在现在仅有的这一世，而是会界定在说我们在无穷无尽的每一世的那一个生活里面应该把持的观点是什么。这个就是呢我们在谈时间这个层次的时候，会把无穷尽的轮回呢把它放在一起考量。好，那当然所谓的无穷尽的轮回放在一起考量的时候，自然有就也就会包含了一个对大家来讲都是非常关切的问题，也就是说我现在假如是有轮回的话，假如说在轮回的过程中又有种种不同的这个生命的可能存在的形式，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一世是人，那么如果轮回存在的话，我们下一世还会是人吗？那如果说按照我们说真正的世界的观点来说的话，我们说除了人间之外，人间只是欲界里面的其中一小部分的话，那我们其实应该要合理的怀疑，就是我们下一世到底除了人之外还有可能会去哪里，这个就是所谓轮回要到哪里去的问题。那当然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就一定会不免的一定会提到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你将来得要到哪里去往生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基于轮回再继续推演下去，我们就不免会想象到说到底这个里面所蕴含的因果关系是什么。所以意思就是说跟前面的这种基于世间的人生观是基于世间的人生观比较起来的话，你可以看世间的人生观从头到尾谈的就是这一世啊，甚至很多人谈的这些人生观只有谈是跟烦恼相近的那个时间点前后的事情。但是佛教如果要建立一个佛教的人生观的话，他所谈的范围一定涵盖了无穷无尽的轮回，一定涵盖了 在轮回里面所必然需要扮演关键力量的因果关系。各位观众可能会想说，我光是我这一世想的就已经烦恼够多了，那我还要去担心这个所谓的这一世往生之后要到哪里去，以及还要想到说无量无尽的每一世的状况，每一世的轮回，还要牵涉到轮回的因果关系。哎呀，这个这么多的事情呢，可真是会令我头痛。我怎么能够从里面离出个头绪出来呢？您的顾虑是没有错的。如果以我们自己来想象的话，光是要从目前的人生的这一世推演到说我们有过去世，我们有未来世，再推演到说我们有无量的过去世，我们有无量的未来世，然后这里面所牵涉到的因果关系，哎呀，这个真的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凡夫俗子的脑袋真的是无论如何也很难很难推想出到底我们应该要建立怎么样合理的人生观。不过幸好的就是说，我们呢前面有佛啊，有我们释迦牟尼佛，有诸佛菩萨在前面开道了。因为诸佛菩萨呢，在佛教的经典里面已经详细的帮我们阐述了轮回是怎么一回事，三界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每一世呢，到下一世去，如果遵循什么样的规则的话，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基本上佛菩萨呢已经在这个佛教的经典里面已经一一的为我们说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往往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很庆幸的就只需要跟随着佛菩萨的教导，然后一步一步去验证去体会，然后接下来验证体会正确无误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一一的这样子的方式呢继续做下去。所以佛教所揭示的这些个道理呢，由于它跨越了无量世，包含了轮回跟因果，那这些部分呢，当然乍看之下是非常的复杂的，可是实际上呢，透过佛菩萨的教导之后呢，其实这一切呢是既清晰又明了，并且有明确的规则可以依循的。那么想想看，如果各位呢，如果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个既清晰又明确，并且呢可以适用于横跨过去、现在、未来，能够让我们能够确实掌握在无穷尽的轮回当中如何掌握它的因果特性的这些规则的话，那你说这样建立出来的人生观是不是比刚才我们说基于世间法所建立的人生观要来得更坚实呢？因为这些基于无量世、基于无量世的轮回跟其中的因果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人生观，才是值得恒久存在不会变异的一种人生观。当然就是说，当建立出这样子一个人生观的时候，这个只是一个中心的指导原则，实际上再把这个人生观再把它映射到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的时候，当然还是会依照我们现在人的生活而有所修正的。可是这些个修正呢，并不是表示说这些原则有任何的错误，反而是呢基于中心原则、中心的这个核心思想的指导之下，为了要因应现在你所面对的人间的诸相的状况啊，所做的一些必要的调整。那这个不才正是这个不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随缘吗？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放诸过去、现在、未来能够依循的一个最大的准则，然后我们再依据实际上的状况适当的调整，让它能够在现实的人生上能够适用，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随缘啊。好，所以我们讲的佛教的人生观可以说从根本上呢远远超过了基于世间法所建立的人生观。当然佛教的人生观跟世间人生观不同之处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对于烦恼的探究，除了说对于时间的这个见解之外呢，还有其他的部分，那我们都留到下一个讲次再来跟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楞伽经详解，平实导师著，全套十集。楞伽经为禅宗见道者用来印证自己所悟是真是伪的根本经典，也是禅宗明心见道悟后起修的依据。此经亦是法相唯识宗之根本经典，悟后欲修一切种智而入初地者必须详读。